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也是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分享生命故事集的好朋友美珍。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和你一块儿透过空中的声波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能够祝福着每一个聆听的生命，用生命来祝福生命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所制作播出的宗旨哦。很盼望能够真的在每一次空中和你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的时候，听众朋友真的能够在这些故事当中得到帮助。在今天的节目生命故事集里面呢，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美国磐石教会的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徐师母在上一次的生命故事集里面呢，我们花了比较多的篇幅谈到她的成长历程。她经历过一段非常灰色的年岁啊，甚至她有七八年的时间不能好好的睡觉。原来那段时间她罹患了忧郁症，但是就在她准备要寻死的这个念头充满在她的脑海当中的时候，她却突然间发现了一间教会，上帝感动她走进教会。走进教会的他开始在圣经的话上面得到了答案，得到人生的答案，也得到了他寻找真理的一个帮助。那么在往后的岁月当中，他开始渴慕好好的来受装备，好好的来服侍神。他开始进神学院读书，那么之后呢，他在基督书院有机会服侍，在教会也有机会服侍，但是上帝更深的装备他，把他带到了美国。今天我们要在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集里面继续来分享啊，在美国受装备读神学的徐师母，她在生活当中如何经历上帝的预备，以及她如何经历上帝在婚姻、在开拓教会的需要上带领她走过一段非常不容易的路程，但是也是她数算恩典的路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今天再一次的诚恳的邀请你，我们一块透过这段美好的时光来分享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
在美国读神学这期间呢，那我就有机会要到教会去服侍，所以那时候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就请我去实习啊，社青团契辅导。那我也很高兴，神学造就的期间可以到教会去服侍。你知道我们众女传道，哇，非常的保守啊，也非对神非常的那种敬畏，在婚姻的事情上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不给任何人机会的，你知道到美国来都必须要很独立啦，非常独立哈，开车、出入、办任何的事情都非常独立，所以我也就变成更独立，又是女传道，又那么独立，所以根本没有让任何人有接近的机会。那我想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那就在我读神学的应该是第二年，我出了一个车祸。那你知道在美国很现实嘛，你没有车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出了车祸要人家来接你啦，因为还要去修车，还要处理这个保险的问题，要一两个月的时间。那就在那一段时间我没有车子，就必须要依靠别人，神就悠了我一默，就是说你这么独立，我看你都独立好啦，现在出了车祸啦， 你要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那时候没办法，谁说要来接我，我只有都说好，谢谢你。结果慢慢，因为我已经在国际新闻的社青团去服侍，就在服侍的这个期间，那我又出了车祸，又没有车子可以开。结果慢慢我就发现到我们团契的这个有一位徐弟兄，每次都很主动的要来接我哈。那我就特别讲到是，就说他怎么都那么主动，但是他要接我，我也不能拒绝。到最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是慢慢的，怎么都是他，所以就有都有一点接近的一个机会哈。他接送我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有一天他就问我哈，他说我能不能跟你做朋友？哎，我心吓一跳，你就是我教会的弟兄吗？我们不都是朋友吗？为什么你说要跟我做朋友？我就反应很敏感，我就说什么样的朋友？他就说特别的朋友。我说 no， 不行哦，我说我是女传道。我是要服侍主的，我就拒绝了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也要服侍主。他说他也要服侍主。我就想你是我弟兄啊，有没有看你是读神学啊，你有没有服侍主？好，那我就拒绝他，第二次第三次我都拒绝。后来有一天他又提了一下，我说 no， 我是神的使女、哦、我以后要嫁给的是传道人，是牧者哈。那他听我讲说我是神的使女，他对对对对，我跟主祷告，我就是要找的是神的使女。我说怎么这样？我说有啊有啊，我在圣经上那有看到神的使女啊，所以跟神祷告说他将来要娶的是一个神的使女。我说我要传道，我也要传道啊。然后我提出来两个拒绝他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我，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当他跟我表示之后，我两个礼拜不能吃也不能睡。我说哎呀怎么这样，我来到这个教会服侍，就是要来辅导这些社青嘛，怎么一来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弟兄来跟我表示哈，很不可思议，而且很排斥，而且很不能接受。哎呀，难道他每一次邀请我都拒绝？在教会碰到我，我说你不要在教会，不要跟我讲话哈，就这样子哈。那我在那个期间，我很挣扎的一个期间，我就再去请教我的牧师，再去找几个牧师去跟他们谈这个事情。结果有几位牧师就他们也很幽默，谁说你传道不可以谈恋爱？谁说你传道不能交女朋友？那你今年几岁了？我那时候34岁，你的年龄是四分年龄啊。谁说你传道不可以交朋友？那人家那个弟兄如果有心要奉献，以后又要做传道，你有什么理由要拒绝人家？结果两三个牧师都这样说，那我还是不死心哈、哦。我最后一个，我还是要让我的主任牧师、国际经信会牧师知道哈、哦，所以我就去跟他交通。他也是跟其他牧师讲的都一样，这个弟兄是好弟兄，但是就是说他还没有受过装备，在一些圣经真理上还没有那么扎实哈。哦，他的状况就是这样哈。结果我经过祷告，经过跟牧师的一个交通，后来我觉得心里慢慢才觉得有平安，那我就愿意打开我的心。后来我的牧师看我这么紧张这么不自在就是怕教会的人知道，说怎么这个女传道来到教会怎么马上就是交起朋友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愿让人家论断我哈、啊，就是那个你传道形象要保护的非常的好，所以就不给任何人机会。所以我牧师看到我这样子的很辛苦哈、啊，他就说：“那我帮你们主持订婚好不好？”你一订婚，你在教会就出入就非常的正式，没有人可以讲什么，你不要担心，你不要那么害怕。结果经过祷告，经过牧师的一个辅导。牧师的肯定，帮你们主持这个订婚礼，所以就用我的生日3月17号，牧师在教会给我办了一个很正式的订婚礼。就这样子，我就接受了这个徐牧师的答应他的一个请求哈。在同年的6月份，我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就选个 时间要结婚，很快了，我们从认识到订婚到结婚大概半年多，我想大概都是适婚的一个年龄，年纪也都差不多，应该大家在找对象的一个方向条件上面比较成熟哈，比较成熟。那我在选这个结婚是用哪一天来结婚呢？礼拜六是最方便哈。我找来找去，其他的朋友都配合不上，然后我的家人或是他的家人也都配合不上。我说神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到底用哪一天结婚？我祷告完，抬头一看，7月8号，礼拜六，就是这一天。你知道7月8号这一天对我有多么大的意义？原来在台湾中台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是1980年。1980年，毕业的时候，我想我有一个礼拜的假期，一个月的假期，我想回到家里跟我的家人，相聚在一起。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主动回去。可是住没有几天，我的家人就赶我走了，因为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丢给我一句话了，他说耶稣养你，你要去信你的耶稣，就是耶稣养你了，我们不管你的。那这次我主动回去要去跟他们相处，我忍受他们的那种拒绝，那一种的排斥，果真没有几天他们就赶我走。你知道神多奇妙，他赶我走的那一天就是我要去接一个教会的一个服事的那一天，我就是那一天要到教会去服事，就是1980年的7月8号。早上他们赶我走，我说神啊，他们怎么知道我那一天就要去教会服事？就是那一天。所以我说神啊，我虽然很难过，但是我更惊讶你这么奇妙。我同样拎着那两个皮箱往教会去服事，那是台中浸信会恩光堂，好，就去那个教会服事。那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看那个教会已经为我预备那个住的地方，你知道我一进去我大大的痛哭，我说我的家人不要我，但是神什么接纳我，从来没有一天让我一个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啊！我就大大的痛哭感恩，然后之后又大大被喜乐的灵充满。当我被喜乐的灵充满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诗篇90篇，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是你为我居所，是你为我预备的。那神就这样的预备，太奇妙，太奇妙。所以7月8号就成为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所以当我要结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定7月8号。我说神啊，用什么日子，哪一天对大家都方便？我一抬头一看，看到就7月8号，礼拜六。我说神啊，就是这一天，你是我永远的居所。你今天借着婚姻，让我进入婚姻里面，你把我交给新牧师，你还是我们的居所。以前婚前你是我个人的居所，婚后你是我们夫妻我们家的居所，就是7月8号，所以我们就用7月8号结婚。讲到席牧师的奉献哈，1987年的时候，我来到了加州，我的先生叫 Kelvin 哈，他也是刚从芝加哥来到加州，所以我们两个人同时到了加州，大概同样的先后的一个时间，我们进到了国语浸信会，但是他是去参加社青团契，我是去做社青的辅导。那后来我们却成为朋友，成为夫妻哈。那时候他刚到加州的时候，他就开始找工作。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之前呢，他已经是读圣经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进过教会。那你问他，他说他是信主。那怎么信？不像我们传统的，就是说你要读过4个属灵的定力，然后确定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面来，你才是信耶稣哈。他是从自己读经开始，没有进过教会。就能读经读了7、8年， 而且还能背圣经，把圣经的一卷一卷的书可以背下来，他是很会背圣经的啊。所以他来到加州的时候呢，因为他一直读经嘛，所以他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看到一个神学院，什么中华归祖神学院，他就在停车场里面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读你的圣经读很久了，这是一个什么神学院，我想他是教圣经的地方，那我要进来，我请你带我进来这个神学院，我要看他们怎么样子教圣经。好狂哦。他不是说散着来学习，我想他是不懂哈。他觉得引以为傲，我读圣经，你看我可以自己读圣经，读了七八年，就这样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也跟神求，求神赐给他一个神的使女，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女传道，他没有听过女传道这个名词，他只是在圣经看到说有神的使女，所以他说：神啊，我以后如果要传道我不会传哈，请你我有一位神的使女。他就做了这么两个祷告，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后来他因为上班，他的同事是基督徒，是洛杉矶国际浸信会的会友，就邀请他去参加他们的社青团契，就这样子他被带到教会里面去。好，那他读经参加的聚会，但还没受洗，竟然追起了女传道。我们都一概不知。后来他进到团契，因为他很喜欢读圣经，同时也很爱发表意见哈。那我就在他辅导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注意到这个弟兄哈，怎么这么爱发表意见？然后解经又解得哈啊，这个乱解圣经，当然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了。我一听就知道，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去受一点神学，上一点神学的课？他听我这样讲，他马上说好。因为他白天上班，所以那就用晚上来选课好了。结果他说：他可以。那他就到神学院报名上课。结果他一到神学院一看，他根本不知道我就是读中华归祖神学院。他一看，中华归祖神学院就是他祷告的那个神学院嘛，齁。哎呀，他觉得很奇怪也很奇妙，所以那时候就注意到我了。他说他的祷告怎么是借着我来带他进入这个神学院，哈，所以他就注意到我，那才之后才有机会让他对我有表示哈，所以他进来了，读了选了一个课来读神学，到了一段时间，学校就跟他要一些资料，哎呀，才知道他根本还没受洗，还没受洗就进来读神学啊，后来学校说，我们必须要受洗的，所以他就在那一年他就受洗，因为他又上班晚上来选个课，哇，我就看到说，哇，这样要读到什么时候哈，读到什么时候，所以在我们婚后他还是继续工作，晚上去选个课，我就觉得哇，这样读要读到什么时候呢，我就说你能不能放下工作全时间来读神学，他不肯啊，那这样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啊，他不肯，几次都不肯。后来有一些的经验，他经历到神，他觉得神要他放下工作。结果他跟我讲说他要放下工作，我反而开始忧虑起来。我说那怎么办啊，他如果放下工作，那我们全家我们家怎么办？结果就在他说要放下工作的第二天，我整整忧虑了一个晚上。我说神啊，我没有钱付水电费，我什么都没有，还有小孩，我都没有，那怎么办哈？结果就在隔天，我们收到了一封从台湾寄来的一个挂号信，那我们就去邮局拿这一封信。当我们打开这封信的时候，哎呀，里面是一张支票，是我先生的叔叔寄来的，上面还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而且这张支票是本来是我们结婚的时候要送给我们的礼金，但是那时候没有寄，竟然是半年多以后才收到这个支票，就在席牧师决定要放下工作的第二天收到这张支票，5000块，不少啊，我们两个人就傻了眼，神的印证，你放下工作我供应你，从此他就 开始全时间的读神学，预备自己就是走侍奉的道路。 那我先生是一个大方、很好客又爱心的一个弟兄哈。结婚之后呢，他这个好像还在过单身生活，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那我也很配合他，我想他那么大方，那么有爱心，也是做主的工，所以我非常的配合。哎，可是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在是很紧，非常紧。那我先生喜欢请人家吃饭，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很需要被家庭来接待他们，你给他们吃个饭比什么都好，所以他就很喜欢请人家来吃饭。吃了一两年，他根本不知道我家里的米缸有没有米，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钱哈。那就这样子一直请人家回来吃饭，吃饭之后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或是就有机会呢跟他们谈信仰，就有机会兼顾那些基督徒的信心。虽然再苦，我们还是看的结果还不错啊。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在那时候在带社青团契的时候，就从十几个人带到将近快100人，就是这样吃出来的。吃饭跟他们谈福音谈信仰，带到教会，这样一两年的时间啊。但这一两年我想时候也差不多了，因为我想我先生他是很热心要服侍主，但是慢慢的家庭也是你应该服侍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到两年之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你能不能在外面开支票的时候先经过我的什么同意。你要我先问我，让我有心理准备，你要分担家里的需要跟困难，他才开始调整这个更合适一个家庭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他是一个很热心服侍主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辛苦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当然是看起来很辛苦，但我们也觉得不以为那么苦，就觉得说这就是服侍主，用这样子的来操练自己经历神。所以他好不容易神学院4年就毕业了，那他毕业的时候，那我们要决定下一个服侍的一个方向，那因为在大教会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对一个刚刚信主后来就才读神学毕业没有任何服侍的经验，我们在大教会可能不是很合适。所以我先生他的感动就是说要开拓教会。当他讲到这个开拓教会的时候，我非常的为他捏一把冷汗，我很紧张，而且我也不想离开大教会，但是他不想留在大教会，他知道大教会可能很不适合他所以他想从头开始，但我很不愿意，但他一直想要去开拓教会，所以他就跟我讲，你不帮助我谁帮我，你不支持我谁支持我，所以就把我从大教会拿出来。那我是那时候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那在他读神学毕业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也是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房子。那他毕业神学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说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房子，他才有那么大的一个确据跟信心，就是开拓教会啊。所以我们就出来一起开拓教会，就从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房子开始做我们的据点。刚开拓教会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一切从零开始哈。我们是从查经班开始，连一个人都没有，从后来从一个两个三个就这样开始。有时候甚至那天当天晚上我们预备好圣经，预备好茶水，没有人来，我们两个人做个祷告又把它收起来，这样的情况有一段时间，但是也就慢慢一个两个三个就慢慢的进来了。那在这个开拓的教会的期间，我孩子很小，我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要查经，一手要煮东西，接待那些未信主的朋友，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做，从家里开始做。在我们刚开始开拓教会的期间，我们没有接受任何的支持，也没有跟任何人讲我们的需要，这是席牧师最大的一个坚持原则。既然是一个开拓的教会，一切从头 开始没有带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一个支持，他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路，而且选择是担子很重的一个方式来开拓教会，没有母会支持，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不准我去讲，告诉人家任何的需要，那我们所有的就在那个房子，好，就用应用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income，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就一直推进去，推进去，有几次想要去做工作都被神拦住，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累积到的人都是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好，所以就被这个锦上加锦，很辛苦哈。但是还是要去做，结果席牧师这样屈指一算，因为他是学会计统计的我们家的经济是他在担他在算，他一算不得了，然后这样下去我们这个房子会没有掉，但是他又不敢跟我讲，我也不能去工作，因为孩子还小，我想说我去工作嘛，我支持你嘛，但孩子还小，又是开拓的教会，我再去工作就没有不叫开拓了嘛，怎么去开拓，光靠我先生一个人也不行，所以把这个工作的路都断掉了，不准，就是不准，你就是有需要不准你去工作啊。但就在这种没有income的当中，经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就是没有，但还能够做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蛮奇妙的哈。所以我第二年我先生就跟我讲，很含蓄的跟我讲，很保留的跟我讲，一栋房子换一个教会哦，说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也许也是不想去听，就是不想去碰这个问题，我们仰望神，仰望神，可能一个房子要换一个教会哦，跟我提了几次，我都不想去想，也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哦，我就走的边走边看嘛，我们就这样一直服侍下去。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在家里开拓教会，在家里开拓教会受限制，一个阶段受限制，而且也很怕人家以为说我们是异端或是敛财好，所以为什么席牧师在精神上这么小心，就是怕人家讲说你开那个教会就是什么要人家奉献敛财好，很小心这一方面不落入人家的一个口舌里面。那因为在家里很受限制嘛，所以到一个阶段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去借教会，在美国嘛，我们就借美国人的教皇来做华人的福音事工哈。所以我们接触的几个教会都被拒绝，第一个我们人也少，第二个我们也没有任何筹码，我们也没钱也没人，但是还是要去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大儿子刚好读一个教会里面办的 preschool 叫幼儿园哈，我每天都去借我儿子，我们去找别的教会要借他们的地方，就从来没有想到我儿子上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教会，我每天到这个教会就不会想着要跟这个教会讲好，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连在我的脑子里闪过想过东都没有。可是就在我找教堂找得很失望的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去接我儿子，就在教堂那个地方，我相信是神的灵提醒，他说你怎么不接这个教堂，你怎么不去跟这个教堂讲，跟他们接洽。哇，当这样的一个念头一进来了，我吓死了，你知道，我说我们拿什么筹码跟人家谈，马上就拒绝了这个思想，赶快逃。就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次去接我儿子的时候，这个思想就来，每一次我都跑，就跑了一段时间，不能跑了嘛。神说你去面对，你不要跑。我才知道说神的感动都一直持续，神的感动都越来越强，你就要留意，你就是要去做。所以就这样子，神感动我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拒绝一段时间之后，神说你要去，所以我回来我就跟席牧师讲，哎，我们去借这个教堂好不好，他也是跟我的怀疑一样，不可能，他不要去，他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个钱，不可能的哈。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我跟他讲了两三次我们去借，后来席牧师说好，那我们去，我们自己去讲，去找美国教堂的牧师，虽然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自己去，就去了。我就告诉他们我们的来意，我们想做华人事工。结果这个美国牧师呢，他就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答，当然不可能嘛， 第一次嘛，也不认识我们，到底这对传道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样的背景，不认识，所以没有给我们任何回答。不过他跟我们讲说，约下个礼拜什么时候你再来找我们，就这样子找了，跟我们约了几次，反反复约了好几次。但是我跟行牧师说，感谢主，有约下一次就有机会，如果都没有约，都没有消息，没有机会了啊。所以我们就一直跟他们这样子的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后来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在调查我们了。那他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后来这个牧师呢，他很想做华人的事工，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我们这个区，那个社区的形态慢慢改变，新移民很多，尤其是华人很多，所以他们也想做华人的工作，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没想到竟然是我们来跟他讲说，我们要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要做华人的福音事工，所以这一点被他感动到了。这是后来他跟我们讲的啊，就这样来来去去，我们接洽祷告，这个谈，经过了半年之久，他就把这个教会让我们聚会，而且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不租给你们，但是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这个 family 啊，所以我们就加入他们这个宗派，我们就跟他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场地，在事工上有很多协助的地方，很多合作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整个经济还是独立。那这样子还得很好，很美，大家都彼此尊重，在福音的事工上合作，但是在经济上非常的独立。所以到今天我们在这个教堂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们相处得很好，特别跟美国教会能够处得这么好不容易。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开拓教会，然后进到这个教会来。那教会要取什么名字呢？这也是神特别给的一个名字哈。在我们家住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洛基山脉，那每一次我在开车在一条路上的时候，我就往这个山，每一次看到这个山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声音叫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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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就是石头的意思哈，磐石，石头的意思哈。诶 rock rock， 那我就马上想到圣经，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取教会到底要起什么名字，这个 rock rock 这个名字就一直进到我里面了，磐石磐石磐石教会，这个名称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教会就取了磐石基督教会，这名称是这样来的。在这个教会这么扶持的过程当中，当然经济是我们最大的担子，也可以说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的支持，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之下，我们来开拓了教会。换句话说，我们是还带着需要在服侍神，但是神也可以做事啊，一样做事啊。好，那神就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给我先生有一个很单纯的心。我想我们要开拓教会，要服侍神，基本上也是要有一些特质，也是要有一些的条件。那我先生基本上是一个很实在很单纯的想要服侍主，连他开拓教会都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简单。好，还有加上那时候对主的那种热情，那一股劲，那一股呼召，那一股的那种单纯，只想到主而没有想到自己。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说想到主好像以主为最主要的，就这样我们就带着那种热忱，那种骨气，那种义气，那种勇气，开拓了这个教会。很大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一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高度的使用，所以有了这个房子，我先生大概他的领受就说，那这个房子主给的，我们这个房子就要用在主的上面，那哪一天这个房子可以变现齁，来支持教会的事工，哪一天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愿意这样做，所以他才会跟我讲说，一个房子换一个教会。那但是对我来讲，对女生来讲，哇，这个房子对我很重要，它是一个家，一个据点齁，所以我一直没有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也想着说不会走到这一个地步，但是真的走到这个地步，说实在我那时候也蛮 简单蛮顺服，虽然我不是那么样子的愿意，但我顺服，但是我知道我不快乐，所以当他把这个房子卖掉之后，我的意志里面很愿意，我也顺服，属灵上也通得过，但是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我舍不得，我很舍不得，非常舍不得。我说我们又不是有两栋房子，如果两栋房子我卖一栋没关系，我还有一个住的地方，那你唯一的一栋你卖掉了，我们又要像漂泊的，像过去啊租房子这样漂泊的生活，我以后怎么接待弟兄姊妹，怎么样子开放我的家庭。所以我知道我意志愿意，我愿意顺服，但是我感情还有一段时间的来调试啊。所以后来我们卖掉房子之后，我们就搬家了，搬来这个地方。第一年的感恩节的之后我们搬家，在过往的那几年，因为开拓的教会没有人开放家庭，只有我家开放嘛，所以我家高度的使用，任何节期都在我家，弟兄姊妹吃饭在我家，同工会在我家，什么都在我家，我觉得我那个家高度的使用。而且呢，接待传道人有一间，我们那么经济那么紧，新闻说不可以租，不可以分租，就是做接待，神给的房子全部用在神的上面，所以高度的使用，高度的接待弟兄姊妹，高度的聚会，然后就这样打开家庭，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那当然钱就一直下去了，一直给一直给一直出去，他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很单纯，就是要服侍主。所以我做得很愉快，我虽然接待弟兄姊妹不觉得累，不觉得累，好开心好喜乐，我做惯了接待弟兄姊妹。后来我们房子卖掉了，我没得做了，接待没有了，什么都不方便了，然后慢慢慢慢少很多人。那我搬来这里之后，我又跌倒断了两根肋骨，我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几乎有半年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去想，还没有感受到。当我恢复之后呢，到了那一年的感恩节，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突然有很大的失落感。好，那在之前呢，我先是把房子卖掉，又把我的车子卖掉。哎呀，我的天哦！好，我说我怎么那么顺服？那但是我在他卖掉车子，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很不方便，在美国没有两辆车子哦，谁都牵制谁。很不方便，我就有大概有三天的时间，我陷入很低潮，非常低潮。我先生都不晓得，只要他在我都不会哭，只要他不在我就会哭。我低潮到一个地步，我说房子也卖掉了，车子也卖掉了，家里之前的都卖掉了，我看下一步就是要把我卖掉，与其他把我卖掉，不如我先走掉好了，自己就想走掉呢。我就从那个楼上就冲下来，冲到这个楼梯口，冲下来，你知道我冲到这个楼梯口的时候，你知道神一句话闪过脑海里面，箴言14:1，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你已经辛苦的这么长了，你这建造的你要毁于一旦吗？你要毁于一旦吗？就这么一句话把我那个结又解开了。可是到了感恩节，感觉又来了。感恩节的前后就是我卖掉房子搬家整理这样哈。到感恩节的时候，因为每年的感恩节都在我家过，弟兄姐妹来一来就是50-60个人到在我家过感恩节，我突然觉得那一年 我不知道做什么，什么都没能够做，好像以前那种接待的都没有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圣诞节都没得做了，那突然间有很强烈的失落感，非常的失落，非常失落。结果呢，我就大概这样子，大概前后突然间哭了两个月，就坐在那里就哭，就掉眼泪。只要新牧师一回来，我马上没有，我晚上不能睡觉，他也不知道，他睡得很熟。他如果偶尔看到我在，哎，怎么没睡觉？他以为我在读经，我在默想等等，所以他也没有理我。其实我睡不着觉，起来写我那种感受，一直写，他一直哭，一直写，一直哭，不能睡觉。哎呀！我就想糟糕了，我信主之后忧郁症都没有了嘛，信主之前那种不能睡觉，怎么这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又跑出来，我患得很紧张，你知道吗？我很紧张，但又不敢给新牧师知道。那我知道就说，哦，那时候我知道说我的意志很愿意，但是我的什么感情没有过去，知道说是好为主，但是又舍不得，我就把这个感觉都写下来。 我这种状况西牧师都不知道，我不会让他知道。后来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已经两个月了，我就把我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就告诉一个我最熟龄的好朋友，在台湾是一个牧师，李牧师。我就把我的这个写好的信就 face 给他看，哎呀，他紧张的要命。他接到我的 face 之后，他马上回我电话，他跟他先生都看到了，马上回我电话说你给我回来，叫我回台湾一趟。那我当然不可能嘛，我说我也教育我小孩，又教会我怎么可以放得下他们哈、哦。他说你回来，你已经得了忧郁症了，你赶快回来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他马上寄了2000块美金叫我去买机票，你一定回来。他回来不做任何事情，他带我台湾前岛玩一趟，我们去好好的去度假，他全程陪我。所以在那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出现，我过不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林淑珍牧师在台中的克西玛尼行道会这样子的用神的爱接待我，那他也知道怎么样子来用神的话来坚固我，来帮助我。当我回台湾一趟回来之后，好很多哈。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开拓教会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也是神很看得起我们。我们实在不配，但是神却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去经历神。这个房子又算的什么？所以人曾没有的时候就没有，有了就舍不得。那这个诗篇90篇讲说，耶和华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首，这个有形的房子都会过去。那神给你有这么几年，好好的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暂时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神会怎么做事，你怎么知道呢？那我的一个体验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么重的托付给你，他都可以把一个教会借着我们去开拓，不管是大教会、小教会，他就是一个教会，就是神的家，神都喜爱，神都悦纳。所以行牧说，我们先办好神的家，办好神的事情，再办我们的事情。他讲的都很属灵嘛，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很过不去。在过不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体验到我们的意志愿意，但是我们的情感还需要来调整，来适应。神也给我这么奇妙的治疗，这么奇妙的一个安慰，是我们知道说，从我信主到带领全家信主，到出国，到结婚，到开拓教会，到如今，我还是那一句话，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首。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今天不就都在建造吗？神在教会里面，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建筑，神不在里面，有什么用呢？没有这个建筑，神在这里，那就是神的家。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首。所以今天我有机会来分享这些见证，当然这么多年浓缩起来不容易讲哈、哦、不过我就是尽量尽我所能的把这个重点就分享出来。
是的，唯有在生命当中真实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人，才能够如此宣告地说，唯有耶和华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今天许多人在追逐的是有形的建筑物，希望拥有许多的房地产，拥有这些似乎就拥有了一切，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保证永远，唯有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立定的居所。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日《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呢，和你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在美国磐石教会的师母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 我们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和你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盼望能够透过这位师母从未信主到接触福音，到在信仰当中接受装备，甚至在信仰当中热心服侍神，但是也在信仰当中软弱过，在重新站立的这段心路历程，看见了若不是上帝的恩手持续扶持着，真不知道今日的徐黄碧兰师母会如何生活，会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耶和华世世代代做他的居所，如今已经是他生命中永远的确据了。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每一个关口，都经历上帝及时的扶持，及时的帮助，及时的供应。可以说他的生活当中有缺乏过，但是也经历了上帝丰富的供应。凭着信心来仰望神，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走过之后却发现那是滴满脂油的路径呢。亲爱的朋友，上帝是我们一生可以来信靠的，他永不失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爱你，他就爱到底，而且他乐意来帮助每一个愿意寻求他、仰望他的人。即使我们软弱到没有力气可以走下一步路程的时候，这位父神会伸出他的手扶持你，甚至把你抱在怀中，带领你走过那段死荫的幽谷。深深盼望今天的生命故事集能够使你的心受到鼓励，使你能够愿意更多敞开心来倚靠这位爱你的上帝。虽然我们用肉眼无法看见他，正因为是如此，我们更可以相信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无处不在的神，他时时都在，他也时时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时时关心眷顾我们的需要。他是神，他是充满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信实的神。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就是盼望能够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陪伴听众朋友一块来体会生命中的高山低谷。无论我们走到什么样的光景，只要愿意回转仰望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就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并且能够经历上帝使我们的生命蒙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帮助的一个依靠。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得到来宾徐黄碧兰师母的同意呢，要将她的生命故事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乐意提供这些事工当中的生命故事 CD 还有卡带，成为听众朋友可以索取和朋友分享或者是传福音的工具。我们深深盼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可以更宽广，更多的和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因此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CD 或卡带的方式，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呢，请前面拨个02。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想写信给美珍的话呢，请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课程，希望透过函授的方式很有系统的陪伴你，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在信仰方面给你很大的帮助。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你使用刚才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哦。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收听，也要谢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了，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天天与主同行，更希望你为主好好保重你自己。我们下周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做我